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最近呢，台湾的 Me Too 运动正在逐渐的发展当中。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有关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经验陈述，其实我总是会觉得非常的沉重。而且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对于一些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人来说，对很多人来说，要把自己的这种经验给陈述出来，其实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中一个不容易的地方，那当然就是首先你要去回忆这整个过程，那可能就是一个会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情。而且呢，事实上在很多的情况里面，有一些人当他遭受到性骚扰或性侵害的时候，其实在那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有可能你并不会马上意识到那个发生的事情叫做性骚扰，或者那个发生的事情叫做性侵害。有时候是你要回过头去回顾，去梳理自己所经历的那一份经验的时候，你经历过很多的自我质疑或自我怀疑的过程，然后终于到了某一个阶段，你才能够比较确实的告诉自己说，哦，原来我当初所经历的那件事情就叫做性骚扰，或者那件事情就叫做性侵害。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会选择不说出来，那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要把这一类的经验给说出来，那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不容易的过程。那而且呢，很多时候往往那些加害者他们可能都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掌握权力的人，比如说他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上司，或者他可能是你的某一个老师，或者有可能他是某个领域德高望重的一个人物，当然或者也有可能他就是你家里面的一个长辈。所以很多时候你很难去讲述这种事情，你很难去对抗他们拥有的这种巨大的权力。那除此之外呢，甚至有些时候你还会发现有可能你所服务的这个企业，这整个的公司的文化或整个整体社会的文化，它可能都是倾向于站在支持加害者的那一边的。比如说当你真的有一天鼓起勇气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你就会发现你身旁的亲友，可能很多人就会告诉你说，那你被性骚扰的话，你当初为什么不早说呢？或者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当场为什么不拒绝呢？又或者是有些人会说，那你现在把这些事情爆料出来，你是要把别人的人生给毁灭掉吗？等等等等，会有这种各种各样要来质疑你的问题，你必须要去面对这种质疑。而且呢，最令我个人觉得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刚刚说的很多那些身旁的亲友或社会大众用来质疑受害者的那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当受害者决定要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之前，其实很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自己在心里面，他们早就已经拿这些问题来自我质疑、自我怀疑过千百回了。所以其实我始终都认为就是性骚扰跟性侵害这件事情，它往往不光只是一次单一的事件而已，它并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你被性骚扰了，或者你被性侵害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性骚扰或性侵害，它是一件会持续存在非常长久的一件事情。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到底这件事情它应该如何被感受，它应该如何被记忆，它如何被诉说，以及它应该如何被理解，就每一次当你在回忆那件事情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你可能都必须要重新再去回答一次。所以说我从来都不认为性骚扰或性侵害它是一次单一的事件，我一直都认为性骚扰和性侵害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处境，而且很多时候它是一种长期重复发生的处境。那当你长期身在这种处境里面的时候，它对你的自我认同，甚至它对你的整个人生，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很长远的影响。 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够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聊一聊台湾这一波 Me Too 运动相关的话题。但是呢，坦白说，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因为我觉得 Me Too 运动，或者是说性骚扰或性侵害的这个议题，其实它牵涉到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用单一一集节目来去跟你讨论 Me Too 运动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但是呢，话虽如此哦。今天呢，我还是想要借用这一集节目的机会来去跟你聊一聊我在 Me Too 运动当中所看到的其中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说呢，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男生，他们好像真的是不能够理解被性骚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处境。就很多男生他们好像真的会觉得说，那些男生做的事情好像又没什么，那女生为什么要反应那么的大等等等等。那可是问题是，那些很多男生觉得没什么的那一些事情，其实往往就会对身旁的一些女生带来很多难以言说的困扰，或者甚至是难以言说的伤害。如果你听到这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呢，下面我就举一个具体的情境来说明这个状况。这个具体的情境呢，是来自于我最近读到的一本韩国作家所写的一本报道文学的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就讲到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处境哦。那在这个处境里面呢，就非常遗憾的，虽然这个遭受到性骚扰的这个人他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身边所有的男性竟然都没有办法理解到底他在难受什么，到底他在痛苦什么。那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它是前几年发生在韩国的釜山的一个案例。那这个遭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呢，他的名字叫做静静，静就是安静的静。那下面呢，就是静静他对于自己所遭受到的性骚扰的这个经验，他所给出的陈述。静静呢，他是这么说的。在我工作的公司里面，员工呢大概有将近200个人。每次只要我一走进食堂的入口，就会有大约80个左右的男人在看我。我一个人拿着餐盘犹豫着要坐哪里，他们就会偷偷的瞄我。我每天都会经历到一样的事情。每次我吃完饭以后走出去，就会看到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对我招呼说，今天你好像穿了什么什么衣服耶，你的身材是 S 型的耶，你去了什么好地方吗？你好像瘦了一点耶，等等之类的，这样光明正大的对我性骚扰。他们也并不觉得那是不对的，即使在我心里已经感觉恶心到化脓了，但是如果想要继续上班的话，我就必须得要装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我只能够装作巧妙的去应对这种骚扰而已。其实静静所碰到的这个困境，不是只有被那些男同事性骚扰而已，他碰到了另外一个重大的困境呢，就是说那些热衷于评论他的外貌的那一群人，其实他并不是一些什么很恶心的猪哥啊，相反的那一群人其实都是在职场上很乐意去照顾静静的一群人。那他们怎么样照顾静静呢？就比如说他们会刻意在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就把静静安排在公司里面某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士的旁边，然后呢让静静去帮这些高位人士去倒酒，然后呢当这些高位人士他们喝了酒了之后，他们往往就会开始对静静搂搂抱抱毛手毛脚的。那静静他说呢，除了这种聚餐的场合之外，他们公司呢就每到这种情人节或是各种纪念日的时候，假如他没有买巧克力送给他的上司的话，他就会被公司严厉的训斥。那不止如此哦，他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上个月才刚刚结婚的一个公司的上司，那有一次呢，这个上司就开车载着静静要载他回家，然后呢在车上的时候，这个刚刚才结婚的上司就趁机对着静静说，要是我没有结婚的话，我一定就会想办法勾引你的。在静静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最让我觉得难过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会发现他身旁的这些男同事，他们好像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静静的处境。下面呢，我想要再一次引用静静自己的经验陈述。静静他是这么说的：男生一定不懂啊，没办法理解，就算跟他们说我在公司被性骚扰也一样， 他们会说，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不就应该要承受这一点小事吗？他们不懂漂亮这个词为什么会是性骚扰，甚至公司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性骚扰防治教育，老师在课堂上告诉他们说称赞漂亮也是性骚扰的时候，男性员工就会摇摇头直说，完全无法理解到底错在哪里啊，就连那里的女生们都没有意识到，当有人说出今天身材不错哦这种话的时候，这是很有问题的，甚至连我朋友也是这样，这实在是太让人窒息了。讲到这边，静静的故事其实还并没有结束，因为后来呢，静静她就终于受不了公司里面这种持续性骚扰的文化，于是她就决定离职了。离职之后呢，静静她就回到父母所开的店里面去帮忙。可是呢，问题是啊，静静回到家里面之后呢，她就发现其实不只是公司里面的这些同事无法理解静静所遭受的这种性骚扰，他发现就连他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办法理解到底他在公司里面经历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性骚扰。在辞职回到家的这段期间里面呢，静静他罹患了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开始吃一些抗忧郁症的药，那这种药呢就会使得静静的身材开始渐渐的发胖。那静静他说呢，就在他开始变胖了之后，他的父母就不让他继续去店里面帮忙的。那为什么父母不让他去帮忙呢？静静他是这么说的，我换了药，两个月之内就因为副作用胖了10到15公斤，变胖以后父母就不让我去他们工作的店里了，瘦的时候他们还会跟客人说我们的女儿很漂亮，让她出来给你看一看，但是胖的时候他们觉得很丢脸，于是就叫我不要出去。在静静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但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结局哦。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就有一天呢，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面，当时静静她在家里面没有穿内衣，这时候静静的妈妈刚好经过，刚好看到了，于是呢妈妈就骂了静静，妈妈骂静静说你是一个脏女人。今天之所以会想要跟你讲静静的这个故事，那就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韩国，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男人，他们好像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职场上面刻意去称赞女性同事的外貌就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很多男人他们就真的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在称赞你啊，我在称赞你，那你到底在不高兴什么呢？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是怎么样想的，但是呢，假如你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称赞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的话，那么呢，在今天这集节目里面，我就想要借用静静的这个故事来尝试解释一下。在这个静静的故事里面，静静她的遭遇之所以会被认为是性骚扰，那就是因为在一个职场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来工作的嘛。但是呢，问题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女性的工作者她们的外貌她们的身材就会广泛的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就你身为一个女生呢，你的长相或者是你的打扮或者是你的身材等等，可能都会变成是别人用来评价你的一个依据。而且呢，很多女性往往她们会发现哦，在公司里面她们做事情的能力可能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反而是她们的长相打扮她们的身材以及她们在公司里面如何去跟这些男性的同事男性的上司应对进退，这些事情反而可能变成是她们最重要的一种工作表现。那所以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即使是在工作的场域里面，很多女性她仍然被迫必须要去扮演一个性的对象或者是性的目标。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种职场性骚扰它之所以会发生，它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背后有着一个男女之间权力不对等的一个处境。那这个权力不对等的处境呢，往往就使得一些被性骚扰的一些人，他们的感受没有办法去诉说，而且即使他们诉说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被理解，没有办法被承认。于是呢，这整个公司里面性骚扰的处境，性骚扰的文化，就会永无止境的被延续下去。然后呢，所有那些参与实践性骚扰这件事情的那些人们，他们永远都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又没有怎么样， 或者说有些人会说，那我就只是称赞你很漂亮，你很性感而已啊，我又没有怎么样。于是呢，到最后，当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这些行为是性骚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自嘲说，哎呀，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假如你有稍微观察过一些台湾男生的言行的话，我相信可能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台湾男生他们也很喜欢说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这句话。那但是呢，坦白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厌恶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它完全就扭曲了性骚扰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性骚扰它就真的不是跟你长得帅或长得丑有关，它是跟权力不对等的一种处境有关。但是呢，当你把性骚扰这件事情理解成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的时候，那其实你就是让这种真实的性骚扰的经验它更难以被说出口，而且更难以被大家所理解。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之所以会想要跟你讨论性骚扰的议题，那就是因为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本书，它其实跟性骚扰非常的有关，而且呢，同时它跟忧郁症也非常的有关。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我的痛苦有名字吗》，它的副标题叫做疯狂而古怪，傲慢又聪明的女子们，不被理解的痛楚，女性忧郁症。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来自韩国釜山的静静的故事，其实它就是出自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我的痛苦有名字吗》这本书，它的作者叫做何美娜。何美娜呢，她是韩国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位报道文学、纪实文学的作者，而且呢，她同时也是一位科学记者。那何美娜呢，她其实除了是一位作家之外，她还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她是一个曾经罹患过躁郁症的患者。请注意哦，她罹患的是躁郁症，而不是忧郁症。那因为何美娜呢，她本身是一个科学记者嘛，所以她在罹患了躁郁症之后呢，在她求诊的过程当中，她就对这个20世纪以来的精神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精神医学在韩国的发展，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呢，她就尝试要从韩国的社会的角度以及韩国文化的角度来去探索精神医学在韩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后来何美娜她也不是只有研究躁郁症而已，后来呢她也对忧郁症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她在研究忧郁症的过程当中，她就发现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在韩国的所有20到30岁左右的忧郁症患者当中，这些患者里面大约有3/4的人都是女性，然后只有1/4的人是男性。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些20-30岁的年轻人里面，这些年轻的女性她们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大约是同年龄的男性的3倍。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那为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于是呢，我们今天的作者何美娜她就特地去到医学院里面去访问了一些精神科的医师。那当然这些精神科医师主要都是男性的医师。那在书里面呢，何美娜她就说，她请教这些精神科医师，就问他们说，到底为什么年轻的女性比这些同龄的男性更容易罹患忧郁症呢？然后呢，这些医师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哦，因为20-30岁的这些年轻女性，她们容易产生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所以呢，相对的这些年轻的女性就比年轻的男性更容易罹患到忧郁症。那对于这个解释呢，何美娜当然她是不满意的。而且呢，我相信假如你是一个比较认真的读者的话，我猜你可能也不会非常满意这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说光是内分泌失调这单一一个原因就足以解释全国4/3的年轻人罹患忧郁症的原因吗？这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今天的作者何美娜她在访问精神科医师的过程当中，她还发现另外一件也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就是她发现呢，通常男性的忧郁症患者在诊间里面讲述自己那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通常精神科医师他们是会理解这些经验的。比如说有一些男性的忧郁症患者，他们会说他们之所以痛苦，那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者他们在家庭上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那当精神科医师听到这些男性患者述说他们的经验的时候， 通常这些精神科医师也就会承认说，这些问题确实是韩国社会整体文化为男性所带来的一种负担，一种压力。可是呢，问题是当女性的患者在陈述他们经历的痛苦经验的时候，往往这些精神科医师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女性的痛苦是来自于韩国社会整体文化的压迫。相反的呢，这些医师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女性患者他们之所以忧郁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比如说他们会告诉这些女性的患者说，你们之所以会忧郁症，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年纪，那这个年纪呢，你的荷尔蒙分泌并不是太稳定，所以呢你可能有一些内分泌失调的现象，那这怎么办呢？于是呢这些医师就会说，那我就开药给你吃吧，你就按时吃药，那这样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作者何美娜呢，当然她是不满意这种说法的。何美娜她认为，之所以韩国会有这么多的年轻女性罹患忧郁症，那其实这背后当然同样也有着一个韩国整体社会文化的原因，只不过因为在韩国社会的主流意识里面，女性的经验通常是不太受到重视的，就算你把你的经验给陈述出来了，通常呢主流社会也不会真的愿意认真的去理解到底你经历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呢，何美娜她就发现了，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当她们尝试在述说自己痛苦的经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摆出一副好像要教训人的姿态，然后就质疑她们说，那我真的是不理解你们这一代人到底在忧郁什么，你们又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饥荒，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的民主化运动的过程，那你们这一代人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你们享受了所有上一代人留下来的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果实，那你到底还在忧郁些什么呢？所以说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对于这些韩国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痛苦，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在主流社会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她们根本就不愿意花心思去聆听她们真实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她们就会觉得说，这些年轻女性的痛苦好像只不过就是在标新立异、无病呻吟而已。那我们今天的作者何美娜，她当然完全不同意这样子的一种看法，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他想要专门写一本书来去述说这些罹患了忧郁症的女性她们的真实经验到底是什么。那为了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呢，于是何美娜她就一共访问了30位年龄介于20几岁到30几岁之间的罹患忧郁症的女性，他去访问了他们生命当中那些痛苦的经验、忧郁的经验，然后他就把所有这些故事整理起来。那之所以要整理这些故事，不是只是单纯要写故事而已，他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想要看一看这些故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因为如果这些故事彼此都有一些明显的共通点的话，那似乎我们就可以说，其实韩国社会的这些女性忧郁症，它其实很可能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疾病而已，在女性忧郁症的背后，它其实很可能是有着一个社会性的或者文化性的成因。在何美娜她进行了访谈之后呢，她就发现在所有这些受访者的故事当中，有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共通点，那就是她所访问的这30位受访者里面，每一个受访者他们都非常擅长隐藏自己罹患了忧郁症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们每当出门的时候，每当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擅长假装自己好像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忧郁或任何的痛苦。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身为一个女性忧郁症的患者，其实你真的是说了也没有用，因为你说了也不会被人家认真的去聆听，认真的去理解，所以很多人干脆就选择不说。而且呢，同时你还发现在很多受访者的故事里面，其实很多人的痛苦经验是来自于他们遭受到了性侵害。那性侵害这样子的经验在韩国社会里面，它其实是很难被讲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作为一个性侵的受害者，当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往往你不一定会得到很多的支持，反而呢，你会得到很多的谴责。 我非常推荐你去把《我的痛苦有名字吗》这本书找出来看，因为我觉得呢，作者何美娜她不只是很认真的去访问了30位女性忧郁症的患者，而且呢，在这本书的前半部的地方，何美娜她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她做了非常详实的文献回顾。基本上呢，她是尝试要从一个批判性的观点，要去回顾忧郁症这种疾病，到底它是如何被纳入到韩国的医疗体系里面的。在书里面这个部分呢，何美娜她最根本的一个观点就是，她认为啊，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里面，忧郁这种情绪其实它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必须要去医院里面交给医生来治疗的一种疾病。也就是说呢，在传统的观点里面，当你发现有一个人有忧郁的现象的时候，传统的韩国人其实他们是会去审视这个人的社会关系里面到底他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异常，那这些身边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他们村子里面或者邻里里面的一些萨满，所谓萨满就是所谓的巫师哦，他们会去找邻里里面的萨满来去帮忙解决这个人的问题。那可是呢，问题是当忧郁症这种疾病当他正式被纳入到韩国的医疗体系以及医药体系里面的时候，忧郁症它就逐渐变成是一种个人化的疾病。也就是说，当你有了忧郁症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自己去花钱去找医生看病，就必须要花钱自己去解决你面对的这个问题。在《我的痛苦有名字吗》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它有关忧郁症的这个历史分析，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的精彩。但是呢，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这个有关历史分析的部分我就暂且不多说。我今天特别想要谈的是这本书它的后半部，它所提出来的一个洞见。那就是作者何美娜她就发现了，在她访谈了30位这些罹患忧郁症的年轻女性之后，她发现这些受访者他们的人生故事好像总是会跟性以及性别的困境缠绕在一起。那这些性或者性别的困境，当你尝试要去讲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你所经历的困境好像他们总是会跟主流的一些意识形态产生冲突，产生汉格，所以就变成你很难去讲述这件事情。而听的人呢，当他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相当的难以理解。比如说在书里面有一位受访者，这个受访者叫做智恩。智恩这个女生呢，她曾经被自己的父亲给性侵害，那这当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智恩谈起她父亲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作者就发现智恩她好像几乎是用讲笑话一样的语气在谈论她的父亲。那智恩之所以会选择用这样子的语气去讲述自己的经验，那其实很可能当然就是因为被自己的父亲所性侵，这真的实在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谈论的事情。所以呢，智恩他就选择用一种好像在讲笑话一样的方式，用一种好像带着距离一样的方式来去把自己的创伤的故事给讲述出来。在书里面呢，何美娜他还记录到了另外一种我觉得也是特别矛盾的一种关系，那就是母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何美娜她说，对这些她所访问的年轻女性来说，如果说造成她们痛苦的那个人是她们的父亲的话，那么呢，这些女生她们通常都能够毫无保留的去恨她们的父亲。可是呢，问题是当造成她们痛苦的人是母亲的时候，往往这些受访的年轻的女生她们就会觉得她们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去恨母亲。那就是因为虽然母亲可能为她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因为同样身为女性的缘故，所以她们完全能够理解母亲到底她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情境里面。比如说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我就引用了来自釜山的静静的故事。那静静呢，她在接受作者的访问的时候，其实她也谈到了她对于母亲的看法。那静静她是这么说的：我的主治医生有跟我的妈妈见过面，医生跟我妈妈说我尝试自杀过的时候，妈妈的反应非常的冷静，看起来好像一副事不关紧要的样子。他们就是如此冷漠的父母， 或许是因为妈妈辛苦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过那样的关怀，所以她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妈妈是七个兄妹当中最小的一个，据说外婆一生下妈妈的时候就想把妈妈的鼻子埋进土里把她活埋。当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听了一阵子就叫她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作为一个韩国的女人，妈妈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越往南边的上庆道走，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多。在我成长期间，重男轻女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弟弟他不过是长了一根小鸟，于是妈妈就连厨房都不让他进。我的父母光是讨生活就已经很忙碌了，所以他们只会用鞭子鞭打我们而已。如果我喊痛，他们就会重复说着同样的台词。我也很痛啊，这种程度算不了什么啊。弟弟他会告诉我说，姐姐，你就对妈妈好一点吧，妈妈都煮饭给我们吃了。这时候我就会心想，妈妈难道只是一个负责帮我们煮饭的人吗？虽然我跟妈妈的关系不好，我不喜欢妈妈，但还是会觉得心疼。在家里面，就算爸爸妈妈都要工作，但是所有的家事还是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的。我的妈妈也是拥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但是她跟着爸爸一起工作，好像严重打击了她的自信心。我曾经劝妈妈跟爸爸分开，但是妈妈却说，如果我跟爸爸分开的话，那我要靠什么来过活呢？在今天这本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受访者的故事，也是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受访者的名字叫做敏芝。那敏芝呢，她是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哦。但她上了大学之后呢，她就面临到生计上面的问题。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就穷就是去打工就好了嘛。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你贫穷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光是要找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接受到作者的访问的时候，敏芝这个人他是这样说的。曾经有一个冬天，我走在路上，突然觉得世界看起来好不现实。我的钱包里仅有的3000元韩元是我当下所有的财产。我又冷又饿，我想去洗手间，于是我看到有人坐在咖啡厅里，那些人正在喝着比3000块还贵的咖啡。那就是一种资格啊，他们可以享有空间的资格，他们可以坐在温暖的室内，充着手机的电，还能够去上洗手间。我没有那种资格，因为我没有钱。那是一种被世界孤立的感觉。我读的是位在首尔的一家还算有名的4年制的大学，我读了那么多书，也跟人们都相处得还不错，但是却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够立刻为自己去做。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的经验太少了。我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搜寻打工的资讯，但是搜寻出来的结果全部都是跟卖春有关的工作。因为我是用20岁出头的女生的账户去登入的，所以搜寻网站搜出来的结果就全部都是这一些内容。我受到很大的冲击，同时我也感受到世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运转的。我终于意识到那些贫穷的女生们，究竟她们都被驱逐到了哪里。当时我除了愤怒一涌而上之外，我的震惊感与挫折感也很大。不管你的学历如何，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信念，只要你是女人，你贫穷的话就必须去卖春。这好像就是这个世界正在传达给年轻女孩的讯息。在另外一段访谈里，敏芝她是这么说的。不是有时候会那样吗？会有一些完全无法想象贫穷是什么的人想听你的故事，那时我就会完全开不了口，就算说了也完全不期待对方会有办法去理解。很多人会说，那你就去找打工不就好了吗？面对会说这些话的人，我要如何跟他说明，想要打工就得先要面试，想要面试就得先要提供联络资讯，但是因为付不起手机月租费，所以没办法办手机这些事情呢？我要怎么告诉他，当我上网搜寻打工的时候，我只找得到卖春相关的工作呢？ 在今天这本书里面，作者何美娜其实她也说到，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其实发生过一件比较不幸的事情，那就是书里面有其中一位受访者，名字叫做知贤。知贤他在接受了作者的访问之后呢，其实他也断断续续的跟作者保持着一些联系，可是呢，最终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知贤他就自杀离世了。在得知了知贤的死讯之后，我们今天的作者何美娜，我觉得她写下了一段很值得阅读的反思。何美娜她是这么写的：在筹备这本书的期间，我个人也产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我原本担心自己会自杀，现在我开始担心别人会自杀。我在2019年10月开始第一个访谈，随着受访者的数量慢慢的增加，我的恐惧也逐渐的加深，我很害怕会失去他们。每当我在媒体上听到名人自杀的消息的时候，就会让我非常的焦虑。那是我第一次有办法想象，在过去我很想自杀的时候，究竟身边的人是抱持着一个怎样的心情。我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进行这本书的制作，在那之后，只要我冒出想死的念头，我就会读那些想念自杀者的信。这些信都是以非常单纯的词汇所组成的：很对不起，真的很爱你，我好想你。我们人生中必须说的全部的话，好像也就是这三句话了。我学到在我的人生中接纳某个人，等于也就一并接受了我的人生或许会因为他而产生歪斜的可能性。我知道除了喜悦跟爱之外，我们还必须接受伤痕与痛楚。从某方面来说，我好像已经预知了知贤的死。原本开朗的他和我联系越来越少，接着他就突然消失了。几个礼拜跟他失去联络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烦恼要不要去公司找他，直接去没关系吗？要是去了该怎么介绍自己呢？之类的问题。反复翻阅我采访他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录，我越读越透彻，明白了他究竟是一个多么孤立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多么想要继续活下去的人。这点让我最为心痛，久久不能自已。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你也读到，在知贤他自杀之前，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很多的精力在面对他的忧郁症。知贤呢，他接受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而且呢他也在服药，但是呢他也发现光是看诊跟吃药好像仍然是不够的，他觉得他还需要其他人的陪伴，他觉得呢他需要参与到某一个共同体里面去跟其他人一起做一些事情。于是呢，后来知贤他就决定他要去韩国的一个动物保护中心去担任志工。在知贤跟作者做访谈的时候，之前其实他也谈到了他在动物保护中心担任志工的这一段经历。之前他是这么说的：看着那些动保中心的志工们，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好人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只要照顾生病的小猫或小狗就是好人，而是因为这些动物他们生病了，他们可能会乱大便之类的，那这些不是都是需要人来清吗？然后志工们他们就会抢着说：哦，我来清吧，不不，我来清就好了。看着这些人，我就不断确认了什么是所谓的人类爱。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看到那些愿意在政治上发声、勇敢进行活动的人，就很想帮他们加油。我也想为你的这本书加油，我终究是爱着这样子的人们啊。我自己是从来没有罹患过忧郁症的，而且其实我很少会感觉到忧郁。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很愉快的。那当然这是我的幸运，可是呢，因为这份幸运，这就使得当我在阅读今天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好像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说，其实我不确定对于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说，我真的能够去理解书里面所陈述的这些痛苦的经验吗？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会喜欢说同理心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书里面这些女性的处境的话，那我真的能够同理她们吗？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把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放在我的心里。 可是呢，后来在书里面，我读到了作者何美娜她所写的一小段话。那我读了这段话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我有了一个新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我觉得或许有可能，我永远不能够真的去同理书里面这些女性她们经历过的痛苦。但是呢，即使如此，我觉得我永远可以尝试从她们的经验里面去学习一些事情。在书里面，何美娜她所写的这一小段话，她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向生病的人学习，向那些老去、罹癌、患有慢性病、得到忧郁症、割过腕的所有的软弱的人们学习，不是要在日常当中删去软弱，或把它视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而是要在软弱之中重新开始，重新打造一种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方式。不要想着忘记痛苦，而是要从痛苦中重新开始，因为我们永远是彼此的行囊，也是彼此的力量。在《我的痛苦有名字吗》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何美娜其实她并没有真的为这本书写下一个最终的结语，那就是因为对于何美娜来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通通都还没有结束，所以这本书当然它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结语。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面，何美娜她其实写的是，当她结束了所有的访谈工作之后，她发现她开始会陆陆续续接到一些受访者的来信。她发现很多受访者在访问结束了之后，他们会特地写信给她，因为他们想要告诉她说，这段访问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意义。那下面呢，我就想要引用其中两位受访者写给何美娜的信，来作为今天这一集节目的结尾。那其中一位受访者呢，他的名字叫做慧玲。慧玲在他写给何美娜的信里面，他是这么说的：我以前觉得我的病永远都是自己个人的问题，觉得这个病除了对我自己、我的主治医生，还有我身边几个亲近的人有意义之外，对其他人都毫无价值或毫无意义。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病不过就是我个人特性的一部分而已。这个病有时候会吞噬我，某段时间之内又会成为我大部分的特性。我这种病居然能够成为被采访的对象，也就是说，居然有人对我的病有超出私人以上的关注，还认真表示想正式听我分享。我很开心我的病可以被正式的谈论，成为被记录的对象。有一句话说 The private is political，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虽然很喜欢这句话，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体验到这句话。我想世界正在发生改变，而那种变化或许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我引用到了其中一位受访者静静的故事。在静静接受完访问以后，他也为作者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静静他是这么说的：在我被采访的时候，我讲的话跟想法第一次没有被否定，所以觉得不孤单了。想被当成不惹麻烦的安全的人，其实很简单，不是吗？只要逃避令人不适的实情，假装没事，不要提起就可以了。那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停地啃噬着我的心，最后让我失去了自我。就算只有一点点也好，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某个人的安慰，还有希望这些令人不适的故事可以持续水落石出，那就好了。我是黄兴化，今天这本书《我的痛苦有名字吗》，我就跟你介绍到这里。那在最后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要再跟你强调一次，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有可能我在节目里面犯了一些错误，或者可能我讲出了一些不够周延的话，希望你能够尽量的指正我。那当然，如果你听了这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想要跟我说的话，也都欢迎你用任何的方式来留言告诉我。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再次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